不会自己，吉表而不我思念。这个吉表就是奶奶成亲，他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住到很冷清的、很寂寞的，没有哪个人知道他，那他就可以与自然打成一片，就可以与人群来隔绝了，他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，变成了山水的一部分，像这样子。于是作巴渝诗寄于西石上，所以他写的八首渝诗，这个巴渝那就是包括在这个第二段里面所讲的啊，渝溪、渝丘、渝泉、渝沟、渝池、渝塘、渝亭、渝岛，他把这八个有鱼的这个景物啊，全是安上一个鱼字的，有八样，那么他就做了这个八鱼诗，把这八首诗刻在那个鱼须的石头上面，记在诗题石上，也就是做一个记录。那么写这个八鱼诗的前面呢，他就做了这篇鱼须诗事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篇文章，也就是知道啊，柳宗元他借这个鱼字发泄他胸中的郁闷，把这个山水亭池通通都使他吸入了，都改成一个鱼的话，那么他的言辞啊虽然是很委婉，但是我们读起来觉得他的含义很深长。他这种嬉笑怒骂的文字实际上是有血有泪，是笑中带泪的这种文章。我们再讲到万仲淹的一篇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严先生就是严光，他是汉光武时候的一位高士，当时汉光武做了皇帝，把天下的优秀人才都网罗到自己身边做事情，可是这位严先生从小就是跟光武在一起，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朋友，应该在这个汉光武做皇帝的时候啊，要来帮这个汉光武做事情，但是严光并没有，所以汉光武到处派人去找他，最后在一个水边上看到有一个人钓鱼，六月天反穿了一件皮衣服，这个人怪怪的，有人告诉汉光武，结果把他找去了，那就是严光。那么这个汉光武就请他留下来给他做官，严光说四哥有志，你不要勉强我。那么汉光武知道他的脾气，也就不勉强他做官，但是他说你不帮我做事情可以，那我们是老朋友了，你总要在我的宫里面多留几天吧，我们要谈谈天也可以吧。那么这个严光就留下来，留下来在宫里面坐了几天，晚上还要跟汉光武睡到一个床上，可是他睡觉又很不老实，常常把 把这个脚搁在汉光武的肚子上，所以第二天就有那个看星象的史官告诉汉光武说，昨天晚上啊有克星犯地柱啊，你要小心，恐怕有刺客要对你不利。结果汉光武笑起来，他说是我的老朋友严光啊跟我睡在一起，把脚啊搁在我身上了，没有关系。那可见得严光啊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为权势，他也不图富贵，你是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不买你的账，我也不要求你。所以汉光武对这种人没有办法，还是让他回去了，还是让他做老百姓。但是后来地方上的人非常敬仰严光的气节，普通一般人求之不得，我的朋友做了皇帝，我不老远的要去找他吗？为什么还会躲避他呢？所以他这种高尚的气节影响到东汉几百年的风气，使一般人都讲廉耻讲气节，都不肯做那些卑污狗贱的事情，就是由严光开始，由他来提倡。所以地方上的人就替他修了一座祠堂来纪念这位高尚的人士。那么范仲淹他就写的这篇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把这个汉光武跟严光两个人相提并论，他们两个人都相得益彰，没有汉光武那种伟大的度量不能够成全严光的气节，没有严光高尚的气节也不能够成就汉光武的伟大，所以这两个人都同样的是历史上的伟大的人物。那我们看看范仲淹这篇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他是怎么样称赞的。先生，汉光武之故人也，相上以道，及帝握赐福陈六龙，得圣人之时，臣妾异道，天下俗家焉，唯先生以节高之，继而众星象归江湖，得圣人之亲，离途宣勉，天下俗家焉，唯光武以礼下之。在古之上久，众方有为，而独不是王侯，高尚其事，先生已知。在臣之初久，阳德方亨，而能以贵下贱，大德名也，光武已知。在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，光武之气包乎天地之外，唯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唯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？而使贪乎廉，懦乎利，是大有功于明教也。仲淹乃守四邦，使构堂而殿焉，乃复其为后者世家，以奉慈事。又从而歌曰：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这篇的文章很短，但是每一句话它还是有韵的，它是用这个韵文来写，所以读起来这个音韵方面就比较有那个抑扬顿挫了，有一种悦耳的感受。 我们看吧，这一段。先生汉光武之故人，严先生，
严光。
本来这个严光啊，他并不是姓严，而是姓庄。可是他为了要避讳的关系，因为当时皇帝的名字啊叫做庄，所以凡是姓庄的呢，就改成了姓严。这也是我们古代呀、一个最不好的制度，要避皇帝的讳。皇帝叫什么名字，别人就不能够称那个名字，甚至于连姓都要改。所以严光应该要称他为庄光。可是后来大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直传下来都称他为严光啊。这位严先生他是汉光武的老朋友，所谓故人者，就是交情很久了的朋友都称为故人。因为他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。那么汉光武刘秀也是布衣平民出身的，虽然他是刘邦的后代，但是后来他也没落了，就变成平民了。那么严光从小就跟他在一起，那他们两个人呢，相上以道，他们以道义来相交。这个道就是道义。那我们交朋友有很多种，有的以金钱来交的，有的以酒肉来交的，有吃有喝，大家是朋友；有的是以生死性命来交的。所以真正的朋友，那就是所谓道义之交。那么现在这两位严先生跟光武相上以道，他们以道义来相交，彼此崇尚道义。及第卧赐福成六龙，这个卧赐福成六龙都是形容做皇帝。这个六龙是易经里面的一个卦里面的依据，就是成六龙以一天，就表示啊一位为天子。那么汉朝它是以火德来兴旺的，这个赐福就是赐是红颜色，红颜色就代表火，所以这个赐福从六龙就是形容做皇帝。等到汉光武做了皇帝以后呢，得圣人之时，他就应运而起了，好像得到一个圣人的时机。所谓时的，就是适当的时机，得到了适当的时机，他做了皇帝，这个所谓得圣人之时。臣妾异道。那么他做了皇帝之后，有许多的文武大臣，有许多的妃子姬妾，有许多的人民，这个异兆就是很多很多，上异上兆的这么多。天下俗家焉，在这个时候天下有谁能够比他更好呢？俗家焉，这个家就是超过他，有谁能够超过他呢？他是高高在上，万人之上，韦先生已结高枝，只有严先生就凭他的气节超过了他。韦先生已结高枝，没有别人比汉光武更高，只有严先生的气节比他更高。继而动心向归江湖，后来
后来严光跟汉光武住在一起，睡到一个床上，而惊动了星象，使这个占星象的官来说克星犯地座。后来汉光武不勉强他到朝廷做官，还是让他回到江湖之上。所谓江湖的就是做平民的，做老百姓的。得圣人之亲，那么严先生就得到了圣人之中清高的一种。因为圣人里面有很多的种类，有圣之亲，像那个伯夷；有圣之任，像伊尹；有圣之活，像柳下惠；有圣之实，像孔子。所以严子陵、严光就是圣人里面最清高的一种，所以叫做得圣之亲。迷途轩辇，轩辇是代表做官的，戴的帽子，坐的车子，他把这个做官的看成泥土一样的不值钱。所谓泥土的是轻视的，最轻贱的东西，人家看得很重，他看得很轻；人家把做官看得很高大，他看得很低小。所以泥土轩辇。天下数家焉，那么这个时候天下的人谁能够超过他呢？像他这样清高的人谁能够超过他呢？为光武以礼下之，只有汉光武能够以这个礼节来尊敬他。这个下字就是当敬重的意思，尊敬的意思。因为汉光武是皇帝，而严光是平民，既然能够以皇帝之尊对一个平民这样的礼遇，这样的优待，假如换到第二个人，是不是能够做到呢？绝对做不到。所以以严子陵那样的清高，只有汉光武才这样的敬重他。在古之上九，这个古是易经里面的一个卦的名字。古卦的上九上有一段爻辞，这个爻辞上面说，动方有为而独不是王侯，高尚其事。在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，只有他不去侍候王侯，而能够高尚自己的自节。有这么一句话，在大家都在有为的时候，这个人偏偏的不肯去趋炎附势，不肯去巴结大官，而能够高尚自己的志愿。像这一句话是替谁说的呢？先生已知，就是替严先生说的。只有严先生才够得上当这句话，那也就好像这句话是为严光而说。这个以字就是当配合的意思，严先生能够配合这个易经里面的这一段话。在屯之初九，屯也是易经里面的一个卦的名称。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上也有两句话，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，大德名也。阳德就是指的君王的德性，因为君王他是属于阳，君王的德性正在亨通的时候，阳德方亨，而能够以自己尊贵的身份来敬重那个很卑贱的人，以贵下贱，自己尊贵的地位对那个低地地位的人加以尊敬，这个叫做以贵下贱。大德名也，这种人他是非常得民心的，他是可以得到人民的敬爱的。 那么这几句话呢，观无已知，好像正是为观无说的，他能够配合这两句话。所以范仲淹就引用易经里面两个卦上面的文词来赞美颜光跟汉光武。在先生之性出乎日月之上，光武之气包乎天地之外。因为呀、颜先生他的这种高洁的心可以跟日月争光，可以超出于日月之上。那也就是说明颜光那个气节之高，人格之清洁，等于是一块白玉无瑕那样的清洁、等于是日月的光芒那样的灿烂。所以先生之性出乎日月之上，而光武的气度也可以包乎天地之外。这个包乎天地之外，就是形容汉光武有那样大的度量，天地之大都可以包容得下。有很多的人气量狭小，一点点的事情都不能够容，一个人也不能够容，这种狭窄的气量就不能够成大事。所以汉光武他有这种人君的风度，有人君的气度，他能够容纳像颜子林这样一位高尚的人，而不会跟他计较，不会跟他生气。韦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韦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？所以这两个人是互相来帮助，彼此相得益彰，相辅相成。韦先生如果没有颜先生的话，这个韦字是无，没有颜先生那种清高的人格，也不能够成就光武的伟大。反过来说，没有光武这样伟大的度量，又怎么能够成全颜先生高尚的气节呢？这两个人缺一不可，要互相的配合，所以在历史上就能留下了不朽的美名。而使潘夫廉、诺夫利像颜先生这种高尚的气节，以他的影响所及，使一般贪婪的人也会变得廉洁的，懦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。所谓潘夫廉，贪婪的人他会变得廉洁，因为受到颜先生的感化。懦夫力，懦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，因为他威武不弃，他不畏权势，使一般懦弱的人也会要觉得坚强一点。是有大有功于民教也。那么像他的这种行为，对于民教方面是很有功劳的。所谓民教者，就是社会的教育了。对于社会的人心就有一种教育的作用，有一种启示的功能，这就是有功于民教。仲淹来守四方，那么范仲淹他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四方就是指的睦州，在现在浙江，浙江的桐庐县，也就是颜子林在钓鱼的地方，他在桐江钓鱼，就是在浙江。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要修一座祠堂来纪念他。刚好那个时候范仲淹他到这个地方来做事情，来守四方，四方就是指的浙江的睦州。始构堂而奠焉，他也敬仰颜先生的 细节，也非常敬仰汉光武的那种气度，所以他就应地方上人士的要求，他就修了一座祠堂，构堂，这个构就是建筑，建筑了一座祠堂而奠烟来祭奠这位严先生，乃复其为后者世家，并且把严先生的后代子孙免除他们的兵役，这个复字就是免除兵役。我们读那个曹错的桂树书里头就有复族三人复族一人，那个复就是免除，免除他的后代的子孙有世家人家，他们的子弟都不要去当兵。那这也就表示对这个严先生后代子孙的一种优待，以奉慈事，那么要他们的子孙来管理祠堂的事情，来管理对于严先生祭祀的事情，又从而歌曰，接着又做了一首歌来称颂严先生。这首歌词只有四句，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这个苍苍跟泱泱都是代表广大的意思啊，高大的意思啊，他拿这个高大的山广大的水来比喻严先生的德性，好像山那样高，好像水那样长。前面的两句是形容词，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拿这个苍苍的云山，泱泱的江水来比喻先生之风，这个风就是德，因为君子之德像风一样无远弗届，所以我们用风来比喻一个人的道德能够流传得很广很远，像风一样。所以先生之风像山那样高，像水那样长。原来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他是用的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长。后来他一位朋友建议啊，他对范仲淹说，你这篇文章写好了之后一定可以永垂不朽，一定可以名留千古，但是中间有一个字需要改一下。范仲淹问他哪一个字呢，他说先生之德改成先生之风，那就更好了。所以范仲淹很虚心接受了他的建议，现在我们读这篇文章就是先生之风，因为风字在音韵上来讲比较响亮，在意义上来讲又比这个德来得更广泛，所以改成先生之风可以说是画龙点睛，这个一个字的差别使文章就可以深色不少，这也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在修辞方面所应该注意到。再选一篇《礼记·檀公》里面选出来的《曾子义则》，这个则就是我们现在所垫的席子，所垫的被单，垫在床上的。那么曾子就是曾参，孔子的学生，他在病危的时候，他床上垫的一张席子是以前鲁国的大夫季孙氏送给他的，但是季孙氏送这个席子给曾子，在一般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，因为曾子他无缘无故的接受了季孙的这个赠送，认为是非礼，曾子在当时他并没有理由来接受他，好像是受贿赂一样。在古代送东西给人家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名义，你接受别人的馈赠也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，无缘无故的接受或者是赠送都是非礼。所以曾子他接受了这一笔的这项的礼物啊， 那么一直也没有退给他，没有退给季孙氏，但是在他心里面总认为是一个遗憾，所以在他临死的时候啊，反而被一个童子，被一个小孩子提醒他了，提醒他哪怕他当时病得很厉害，也要起来把这床席子换掉。换掉的没有多久他才咽气了，才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在礼记上面写出来呀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行为要能够合于礼，哪怕是最微小的取与之间也不能够马虎。曾子请祭病，越正子春坐于床下，曾元曾孙坐于足，童子于坐而自足。童子曰：华而晚大夫之责于？子春曰：子。曾子闻之，居然曰：乎！曰：华而晚大夫之责于？曾子曰：然，失季孙之次也，我未之能易也，缘起易则。曾元曰：夫子之病革矣，不可以变，幸而至于旦，请尽易之。曾子曰：尔之爱我，尔之爱我也不如彼，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昔人之爱人也以孤系，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避焉，失矣矣。己弗而易之，反习未安而默。曾子是孔子的学生，也是孔子最好的一个学生。由于颜渊死得早，最后传孔子之道的就是曾子。那么曾子他传授了孔子的孝经，他对于孝道方面有很多的认识，所以他写的孝经我们现在读起来就知道怎样来敬事父母。大学也是曾子所记，所以他对于儒家思想学术方面都有很多的贡献。尤其他也是一个孝子，他对于父亲非常的尽孝，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在《孟子》里面都有读到。所以在这段是讲到他懂得礼，所谓礼就是合理的行为，我们有适当的行为能够适可而止都叫做礼。那么礼记就是有关于礼的事情都把它记在上面。谭公是一个当时鲁国的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一个学礼的专家，所以《谭公篇》里面所讲的故事都是有关于礼的方面。那么《曾子易则》这段故事呢，也是讲的礼，怎么样的行为才是合理。曾子请祭，所谓请祭者就是卧病在床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那就表示病得很厉害。那么曾子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下面的这个病字就是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。越正子春，越正子春是他的学生，这个越正子春呢就坐在床的下面，坐于床下。那么曾子的两个儿子曾元曾孙，这两个呢就坐在他的脚下， 坐在曾子的脚边，叶正子称坐在床下。那一定是在晚上了，晚上啊，这个曾子啊病得很重了，可能就要死了。童子于坐而自足，就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家里头一个童子啊，童仆就拿到一根蜡烛啊，坐在这个边上，墙角边上，这个鱼字就是墙边。这个童子就拿着一根蜡烛啊，坐在墙边。那个晚上一定是很紧张啊，很凄凉的气氛了。童子曰，这个童子啊，他就说话了，他说，环而晚大夫之则语，哦，这一床的席子啊很漂亮啊，很美丽啊，这个华字同晚字就是形容很漂亮很美丽的样子啊，这双席子很漂亮，是不是大夫的所送的席子呢？那这个大夫是指的季孙氏，是当时鲁国一个最有权的臣子季孙，这是季孙送的席子吗？怎么这样漂亮呢？子春曰，直。那这个叶正子春就阻止这个童子，因为曾子病得很厉害，他要这样说的话，岂不是要曾子来把这床席子换掉吗？换掉的时候，这个曾子就要起来呀。可是他病得那样厉害，不能够起来，所以叶正子春就阻止他，不要再说了，要他停止，等于我们现在说闭嘴，不要说了。曾子闻之，可是这句话被曾子听到了，居然曰，这个居然好像很惊讶的样子，因为他病得昏昏沉沉了，忽然听到童子这么一讲，他就很吃惊了，他就问，呼，这个呼的就是一种惊讶的口气，啊，好像这样的一种声音。可是这个童子又说了，环而晚大夫之则语，这么漂亮美丽的席子是大夫的所送吗？是季孙氏送的吗？ 那么第二次讲的时候呢，曾子听清楚了，曾子曰，然，是，这床席子是季孙氏送给我的，是季孙之赐也，我未知能易也，但是我自己不能够起来把它换掉。缘起一则，就喊那个曾源，喊他的儿子，你把我扶起来，把这床席子换掉。因为曾子啊，知道他要死的，他要死的时候，连他所垫的这个席子，如果是不合理，他都不要，他都要保持他死去的清白。可见的古人呢，他对于这一点点小的事情都很在意，他都一点不含糊，人家送他这样东西送得不合理，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要把它换掉。曾源曰，夫子之病格矣啊。曾源说，你老人家的病呢已经很重了，这个格子是重，你的病很重啊，这个夫子是指的曾子了，不可以变，但是现在呀不能够变动，你的身体呀不能够移动，幸而至于旦，那还是等到天亮的时候吧，这个旦是天亮啊。他说能够等到天亮的时候呢，请进一只，我再来帮你换掉它。这个进一只是儿子对父亲讲话的很恭敬的意思，我再帮你把它换掉好了。曾子曰，尔之爱我也不如彼。曾子就责备这个曾源，他说你爱我还不如那个童子，童子他知道我垫的这个席子不合理，要我换掉，
你现在还要我等到天亮才换，所以你还不如那个童子啊那样的爱我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，君子他是用德来爱人。所谓爱人以德，就是说合于道德的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去爱一个人，那个人要是不合于道德不合于你，我不能够将就他，我不能够姑息他，这是君子。小人就不同了，小人爱人的话就是姑息，这个姑息的就是只求苟安，只求暂时，好像父母溺爱子女，纵容他做坏事而不去管教，这个就叫做姑息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姑息养奸，你愿溺爱某一个人，你姑息他纵容他，最后使他变得更坏。所以君子爱人以德，那么细人就是以姑息了，这个细人就是小人。无何求哉，我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呢？我现在都快要死的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吾得正而必焉，我只要能够合于正道而死，我能够合于理智而死的话呢，是已矣，我已经够了，这个已矣就是够了，满足了。那么曾子的意思是希望啊，在他死之前不要有一样不合理的事情使他感觉到遗憾，不要让他带着这种遗憾死去。所以呢，举扶而易之。那么曾元他们呢，就把曾子扶起来，把这条席子换掉，反席未安，换了以后曾子还没有睡妥当，还没有睡稳，耳目就死了。那么在他临死前还做了这一件合理的事情，可见得一个人呢，他的这个其与之间都一定要分明。所谓一介不取，一介不与，如果不合理的东西，一根草也不要拿人家，一根草也不要给人家，这个就是所谓君子。